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永恒。你仗本来护主，如行宝七行，无漏光尊常住。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随念三宝经的注释无尽吉祥妙音。无尽吉祥妙音当中呢，现在正在讲这个随念佛经。随念佛经呢，前面已经讲到了差别的机，然后呢讲到了佛陀的他力的圆满，然后呢讲这个自力圆满，其中呢他力的这个圆满呢已经讲完了，现在在讲这个自力的断正功的圆满。断正功的圆满当中呢有两个方面，断圆满相和正圆满的相。其中第一个呢断圆满的相已经讲完了，今天讲第二个科判正圆满相，分三：一体相，二功德，三作用。也就是说佛陀相续当中的这个正悟的圆满的相呢，是从体相、功德和作用三个方面来进行开显的。首先是讲第一个呢，体相分二，一广大，二甚深。也就是说体相当中呢有广大的体相和这个甚深的体相两个部分。首先是讲第一个呢是广大，经文呢是讲妙智圆满，21句无漏法所摄一切智慧佛无余具足，此即妙智圆满。也就是所谓的妙智圆满呢，是通过21句无漏法所摄的所有智慧全部具备的方式进行安立佛陀的妙智已经圆满了。21句无漏法在注释当中呢讲得很清楚，还以前我们学过去年学过的《心经修理大乘书》呢，无光尊者讲皈依的时候也是详尽的就是安立了21句这个法的这样一种数字。那么就是说37道品，那这最后的一切智相，这里面呢有很多这样一种差别，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禅定的利益，还有18部共法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实力啊等等，在这个当中呢安立了21句。那么21句呢也是一种总摄，实际意义上呢佛陀的相续具备无量无边的功德差别，所以说单单通21句的是无法完全圆满的进行开显的。但是从21句呢可以就是说大概的从方方面面了这佛的身与意所摄的所有功德。当然在21句当中呢，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呢似乎有些是和小乘和菩萨共同的，像以前我们学过的这样一种愿智，还有这样一种神通啊，还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禅定等啊，就八解脱或者十遍入，这个似乎好像是小乘的这些圣者也具备的。但是小乘或者菩萨所具备的这样一种这个无漏法呢，只是从这个部分的侧面尚未圆满的方式可以安立。那么如果真正要说通过无漏法圆满的一种这个智慧所摄的自信，只有佛才具备。所以说呢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21句无漏法全部都是佛不共的法。因为不就是说是无余具备的缘故呢，安立成妙智圆满。那么这样一个21句无漏法，那么因为从这个37道品的这一切相智，它所包括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所以说呢在安立体相的时候呢安立成广大的体相。虽然从一个侧面来讲绝对也是这个凡夫人的分别心难以思维的，从凡夫分别心难以思维的方面当然可以安立成甚深，但是必定呢这个方面是从21句广大的方式来进行观察和安立的。也就是说观待这个甚深的侧面来讲的时候呢，可以安立成这个广大的体相。下面是第二个科判呢，是甚深的体相。住去来今诸佛世尊所有妙智，然后住去来今诸佛世尊就是三世诸佛，过去诸佛然后是这个未来的诸佛，现今的诸佛，一切佛世尊所有的妙智。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正圆满安立甚深的时候呢，就说无二无别的方式进行具备的。那么无二无别的方式进行具备的时候，就没有从很多的侧面讲，就是从佛现在一尊佛和所有三世诸佛的相续，或者说一切三世诸佛的秘密心呢完全没有差别。这个就是泯灭了一切自他的这个相续执着之后，就是安立了这种本体，所以说呢可以安立成甚深的体相。安住与三世一切如来秘密心无异的无二无别之法界与智慧无差别平等性的自然智慧，是为住去来今诸佛世尊所有妙智。那么就说是这个佛陀呢安住于三世一切如来秘密心这秘密心就是说一般的人根本无法了知的，连菩萨都没办法了知，凡夫人也完全没办法了知，所以说可以安立成如来的秘密心。那么和三世一切如来秘密心不异的，然后无二无别的法界与智慧无差别平等性的自然智慧，就要此处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平等性 或者就是无差别平等心，实际上就讲到了这个法界和智慧无差别平等。然后从一些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法界呢和艾伦成所证，尤其是在我们抉择见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要抉择法界的自信，然后智慧呢是一种人证，从自觉上看的时候呢，似乎是有法界和智慧有所证人证的这样差别，但实际上这个也是便于解说，便于让我们了知佛陀他的智慧证悟的法界。那么实际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是法界和智慧本无差别，法界和智慧是本无差别的，也就是说法界的智慧法界的自信呢就是智慧的自信，最后智慧的自信呢也就是说安住法界的一种本体的自信这样智慧呢就叫做这个智慧和法界二者之间无二无别的意思。那么从这个觉得见的时候呢，似乎有一个法界，然后呢我们的智慧升起来之后呢，去见它，去安住它前面所讲的一样，似乎是有两个法，但实际上如果在法界当中有两个法的话，应该成二取。那么如果是二取的话，佛没有离开二取的缘故呢，没办法安成究竟断证的圆满的功德。那就是说真正的一种这个了解的方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法界呢，就是一切万法的如相一切万法的实相，就是这样一种法界的意思。当我们的这个心没有安住在这个实相的时候呢这是叫做分别，然后当我们的这样一种心安住在法界实相的时候呢这是叫智慧，实际上所安住的就是法界本身，或就是当我们的分别心消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叫安住法界。那么谁安住法界呢智慧安住法界。所以说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说是这个能安住的智慧和所安住的法界无二无别，完全是无平完全是无差别的，完全是平等的。了解这个呢，也能够帮助我们遣除有一个这个别别的这样一种能安住所安住，或者说会遣除我们会认为法界是一个心外的东西，或者智慧是一个外来的东西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实际上呢，如果我们真正了知了法界和智慧无差别平等性的话，那么就知道我们的心性本身，或者一切的这样一种有情界和气实界，这个就叫做法界这个叫做法界。所以说呢，当我们的心能够抛开一切的杂念的时候，抛开一切的这样一种执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叫做智慧，这个时候也叫做法界，本来就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在这个障碍我们没办法安住法界的，就是一个虚妄分别，完全就是这样一种心性所或者虚妄分别心。那么我们修行的目的，也就是为了遣除，或者为了这个安住这个心和心所的这样一种本性。那么修这么多家行，或者听这么多法，觉得这么多见，乃至于我们就是说要积累很多资粮，实际上最后就是要了知心性所的本身的自信，这个叫做安住法界和智慧无差别的平等性。这样一种自然智慧呢，实际上从了义的观点来讲，在一切有形相续当中本来也就是具备的并不是说从一个实有的分别心转变成一个实有的智慧，没有这样的。实际上众生就是说是没有觉悟的缘故呢安立成众生分别。那么如果一旦觉悟的时候呢，这个叫做自然智慧，除了这样一种这个自然智慧之外，没有一个单独的分别心，分别心的自信也就是自然智慧的本身。所以说佛陀已经完全现前了这样殊胜的法界和智慧无二的一种自然智慧的缘故。所以说叫做住去来经诸佛世尊所有妙智，或就是说换一个侧面讲呢，去来经诸佛世尊所安住的妙智全部都是不变的，全部都是一味的。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说，实际上也是突出这个实相为一，智慧为一，究竟来讲的话三层为一的这样一种这个究竟的所归的问题。下面是讲第二个呢，是讲功德。不住涅槃住真实寂不住涅槃的意思就是简别这样一种这个小乘呢，住于涅槃道，舍弃轮回而住于涅槃，这个是有偏颇的一种安住。不住涅槃呢，就是因为证悟有机平等的缘故，所以说呢根本不会单独安住在这个涅槃当中。住真实寂的意思就是说佛陀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本体当中，又在这样的真实义当中，安住在这样一种真实义当中的时候，也能够随缘度化其有情，这方面叫做住真实界的意思。佛陀证悟有际平等，而与大悲法尔无离无合之故，不住寂灭一方之边，故称不住涅槃。当然了，我们就知道凡夫人呢，他没有住于涅槃，凡夫人是住于三有，所以说他凡夫人也是不住涅槃，但是凡夫人没有不住涅槃的功德因为对凡夫人来讲的话，就是说是现在还住于三有的时候，就没办法安住在涅槃。那么实际上不住涅槃主要是针对声闻层的圣者，声闻层的圣者呢，他已经抛弃了三有，或者已经超越了三有，超越三有之后呢，他的心安住在这个超越三有的这个智慧当中，安住在涅槃道当中。但是呢这个时候一种智慧，它应该说是一种一种这个有偏颇的一种智慧， 啊，他舍弃轮回而安住于涅槃，所以说这个叫做住于涅槃。那么佛陀呢，就说是这个证悟有机平等，证悟有机平等就是说三有和涅槃完全是平等的。既然完全是平等的缘故呢，就不需要取一个舍一个。那么如果觉得二者就有和即不平等的话啊，我们就会去取舍哪一个更好啊，哪一个不好，然后我们就取这个好的，舍弃不好的。这个就是没有证悟有机平等而带来的这个结果。那么佛陀证悟的有机平等的缘故呢，所以说根本不会有取舍之处。没有取舍之处呢，但是也是安住在诸法的如心当中。所以说呢，证悟有机平等而与大悲法尔无离无合之故，根本不会安住寂灭一方之边，从这个方面称之为不住涅槃。如是不住寂灭界一方，而常住十方所摄一切世间界中，成为利乐之因。然而佛之自性与三世平等法界或真实界中毫无动摇，故称住真实界。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这个住真实界。那么就是前面讲的不住涅槃之后呢，接着讲如是不住涅槃界一方，常住十方所摄一切世间界中。佛陀要利益一切有情，所以说呢，不可能像这个声闻缘觉一样呢安住在涅槃当中。所以说要利益就有情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恒时安住于十方所设的一切世间界当中，就变成一切有情利乐之因。那么在安住世间界当中的过程当中，那么佛的这个自信有没有动摇呢？也就是平时我们讲，如果你要做一个事业的话，你必须有动摇，有分别作意啊，有情作才能够趋入。那佛陀这个时候讲住真实界的时候呢，虽然在十方世界当中显现立了一切有情之因，但是佛的自性在三世平等法界或者真实界当中根本没有动摇过。这个就是一般的凡夫人不可思议之处，一般的凡夫根本难以思议。所以说呢，佛陀呢他自己证悟了一切万法平等，安住在真实界当中毫不动摇的同时，可以随类视现。那么对清净的所化面前呢，视现报身；对于不清净的所化面前呢，视现化身。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叫做出真实际的含义，这就是佛的功德。上面是讲第三呢是作用，作用呢是讲安住遍观一切有情之地。那么就是说安住遍观一切有情，那佛陀带这个证悟一切万法这个殊胜智慧的同时呢，安住于遍观一切有情之地。那么从凡夫乃至于实地末尾这一切有情呢，佛陀完全能够这个周遍的了知啊，能够周遍的进行这个利益，所以说叫做安住遍观一切有情之地。如是不住有际之边的有际平等性智慧，是为了义诸佛世尊之智慧身或金刚身。对比从不同侧面分为二身、三身、四身等差别。那么如是不住有际之边的有际平等性智慧，那么对于这个有际平等性智慧呢，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叫修行他的加行，那就修持这样一种有机平等的加行。那么这个加行到佛地的时候呢，就完全圆满，所以说就会获得这个不住有机之边的有机平等性质智慧金刚身。那么从这个显现有机平等性智慧呢，就是了义诸佛世尊的智慧身，或就是讲这个金刚身。那么这个就从唯一的侧面讲，如果从唯一的侧面来讲，佛陀呢他具备智慧身或者具备金刚身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对比这个比自然就是讲前面说安立的有机平等性智慧，也就是说智慧身或者金刚身的本体。那么对这样一种这个智慧身或者金刚身呢，从不同侧面呢可以分为很多的这样一种身，可以分为二身啊，二身就是讲法身和色身，可以分为这个法身和色身两种。三身呢也可以分为这个法身、报身和化身可以分成这样一种三身。四身呢就说是法身、报身、化身再加上自性身。那这个是在经传论当中呢也是有直接这样讲到的，还有很多很多这个无量无边的差别，还有五身的差别啊等等。或者说从这样一种这个报身来讲的话，就自受用报身、他受用报身这个化身来讲也有这样一种殊胜化身、空巧化身等等，很多很多化身。所以这方面呢完全都是从这个利有情，或者说从安利二利的方面讲。二身的方面的话就是说从安利二利，法身呢一方面就是讲佛陀的自力圆满的侧面侧面就是不同的。那么就色身呢主要是安利利益有情，安利三身的时候呢实际上也就是从这个法身呢是佛陀的这个自己的功德，报身呢是观待菩萨显现，化身是观待凡夫有情显现的，四身呢以上法身的基础上分了法身和自性身两种，从断和正两个方面呢可以安利成这样一种这个 这个法身或者说自性真，从显现和空性两个方面可以安立的。所以实际意义上呢，都是一个本性啊，都是智慧生活的金刚身。于是俗世间一切腾成，恒是利乐无尽之因，远离损坏而安住者，常恒周遍任运自成的如来之相，称为安住印观凡夫乃至十地金刚预定啊，菩萨之间一切有情之地。那么对于世间坛城和出世间的这样坛城，这个叫做于世出世间一些坛城。那么对于世间坛城的意思就是讲呢，主要是针对不清净的所化，针对于这样一种不清净的世间，佛陀示现这样幻化身，然后呢给他们做这样一种利益不净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之性。那比如说释迦佛在这个印度菩提树下的，然后示现这样一种正等正觉啊，示现正等正觉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于世间坛城当中示现的。还有呢，对十地菩萨面前实现如来坛城啊，对于这样一种清净所化啊，就说是地上的菩萨，然后安立成出世间坛城，让他们就说是这个进一步的圆满断证趋向于佛陀。那么对于世间和出世间一些坛城，恒时利无尽之因，远离损坏而安住，实际上他的因呢就可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智慧身或者金刚身。那么获得了这样一种智慧金刚身的时候呢，可以安立利益一切有情的这样一种无尽之因。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因呢，是远离损坏而安住。远离损坏而安住，就是说在凡夫人面前或者在有情面，虽然视现生灭无常等等，但是从他自己的这个因的角度来讲，从他的本体的角度来讲，绝对是远离损坏而安住的。因为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刹那刹那生灭的法，或者无明习气地啊，或者无漏业一生生不可思议死亡等等，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所知障所设的法执所引起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自信呢，完全已经断尽了，没有这样刹那生灭的自信，已经完全超离了刹那生灭自信，安住在大无为法当中，所以说他这样一种本体呢，是远离损坏而安住的，常恒周遍任运自成。那这个方面是在这样一种这个三段法当中，宝训论等这样一种经论当中呢，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说他是一种这个常恒的自信，周遍一切的自信，任运自成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那么这个呢，是称为安住遍观凡夫乃至于十地金刚预定大菩萨之间一切有情之地。那么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呢，现前的平等身，那么从利他的角度来讲呢，安住遍观啊，周遍的了知或者周遍的利益，从凡夫乃至于十地金刚预定之间的一切有情之地。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自利的作用啊，自利的作用从这方面可以观察的。以上五句以意表示法界体性之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及成所作智。那么以上五句呢，就是前面我们从这个妙智圆满开始，妙智圆满就是第一句，住趋来经诸佛世尊所以妙是第二句，不住涅槃是第三句，住真实即是第四句，安住遍观一切有情之地这是第五句。那么这个叫做这个地方所讲以上五句。那么以上五句呢，也是表示五智啊，一句呢表示一个智慧。那么其中一个妙智圆满，它就是表示法界体性智啊，它就表示这个法界体性智，它是一种差别的基啊，法界体性呢就是一种差别的基，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妙智圆满呢，它是这个就是表示法界体性智。大圆镜智呢，实际上就是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安住去来经一些诸佛妙智，那么住去来经诸佛世尊所有妙智呢，这个就是讲这个大圆镜智啊，它就完全就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自信，就从甚深的方面讲，完全都是这个无二平等的大圆镜智的智慧。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不住涅槃这一句呢是平等性质啊，平等性质，因为就是说什么是平等呢？有机平等，佛陀完全安住在这个有机平等当中，所以不住涅槃这样一种殊胜的自信叫平等性质。妙观察智，像这样住真实际这一句，住真实际这一句呢就是妙观察智。那么妙智观察意思就是说，佛安住在三世平等法界或真实际当中不动摇的时候，可以这个在十方一切世间当中显现成为利乐之因，这方面就是这个妙观察智。然后呢，这个成所作智呢，安住遍观一切有情之地，因为在这个注释当中讲，于是出世间一切坛城，恒是利乐无尽之因，远离损害安住者等。像这样的安住就是说是成所作，那么从凡夫乃至于十地金刚预定大菩萨之间呢，都成为利益，都成为就是说安立事业之这个本体，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安立成成所作智。下面是讲第三个科判的摄意，视为如来正智殊胜功德。那么前面呢，从这个差别的机，然后从这样一种这个他力圆满功德，从自力圆满功德讲完了，现在是从第三个方面的摄意进行案例，就是说这以上呢讲到就是如来正智殊胜功德。 上述此等视为如来正智殊胜功德，正即远离增益损减，本来如是。那么所谓的这个正智殊胜功德的这个正的意思呢，就是讲远离了增益损减，本来如是等。那么如果是从这样一种这个机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从机的角度来讲啊，一切万法的本心，一切万法的本身呢，本来就是远离增益损减的，本来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法尔。不管就是从身体，或者从心，从我们的烦恼，从我们的业，从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世间当中所有的万法，如果我们要观察他们的自性的时候呢，没有哪一个法是真正存在自性的，每一个法呢都是远离增益损减，都本来是安住在这个明空无二自性当中的。那么这个是从机的角度来讲，那么如果从道的层面来讲的话，那么要了知这样一种自性而修道，必须要了知这一切万法它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就是明空无二自性。所以说在学中观的时候也好，或者学宝心论这样的就是说这样论点也好，或来自于在学习这样一种密宗的这样一种正见的时候也好，实际上觉着的都是一切万法怎么样，它就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殊胜的实相。一切万法在没有离开它的显现的时候呢，它也没有离开它自己的这样一种本性。所以说呢，我们说觉着从设法来自一切自智都是这个空性的，从设法来自一切自智呢，本来都是一种这个本空的自性。那么这种本空的自性实际上就是实相，完全就是它本来一切万法都安住了实相。不管我们认为再糟糕的东西，还是我们认为就是再好的东西，实际上一切万法本性呢全部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的差别。所谓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样一种不好的东西呢比如说臭水沟啊、大便呐、这方面就是我们认为它就是非常不好，或者它是应该抛弃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是从分别心安立的。如果我们对这些法不加分别心的话，不加上我们的分别心，不把我们的分别心加在这些法上面，这些法本来就是它的安住它自己的实相，或者它本来就是离开这样一种这个增益损减，它只是一个因缘和合的这个本体而已。那么佛呢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认为佛很殊妙，实际上呢从佛他自己的角度来讲，有没有觉得自己殊妙呢？佛如果就是说是还觉得自己殊妙的话呢，根本不是佛，因为还有一种殊妙的一种这样一种认知。如果有一种殊妙的认知，那么观待这种殊妙，那肯定就会有其他的这个下列之相，或者就是说平庸的这些法。所以佛他自己绝对，他虽然我们认为他很殊妙，但佛绝对不会认为自己安住在很殊妙的境界当中。所以从佛的角度来讲，他也是安住自己的实相。那么一切的这个最不好的或者最好的，乃至于我们现在修法的时候，一切的分别念本身，不管是哪一种分别念，实际上它都是本性来讲都是远离增益损减。如果我们对于这样一种所产生的任何的念头分别，或者说乃至于我们所产生的这些习见啊等等，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不过于去执着它的话，它也是安住它自己的这个本体，它自己的本性也是这样实现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了知了这样一种总的原则之后呢，我们就会体会到这个佛在这样一种这个经典当中，在序部当中所讲的这个教义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就是从空性开始空性啊、光明啊，或这些法，就是说一个一个修的时候呢，它都是要让我们心趋向于本来的实相，只不过就是说越往上，它越趋向于内心而已。再就是说刚刚进入这个佛门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皈依外在的三宝。然后通过皈依外在的三宝的方式，让我们入到发菩提心也好，或者讲修持戒律也好，或者修忍辱空性也好等等。然后进入大乘之后呢，就要劝发菩提心把自己的实执打破，把自己的这个我执打破，然后呢发起这个平等心。然后进入正见的时候呢就一切都是空性的，一切的这样一外和内的法都是空性的。如果再进一步到三藏法门的时候呢一切的这个空性的本身呢，它不是一个单单的空，实际上这样离弃的当下，它是一种光明的自性。这个时候进一步的就是说开显了光明的自性。那么就从这个方面再往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认为进入密层了。实际上进入密层的时候，它的修法也是逐渐逐渐微细的完全也是逐渐逐渐微细。比如说在身体世界当中的时候呢，它主要就是说一切的这样一种气世界、有情世界你的分别心等等，这方面都是这样怎么样一个本尊相这方面进行安立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还没有舍弃这些身体或者有情世界这些执着，所以把这些东西怎么样转变。那么再进一步呢，就修圆满次第的时候，他就不着重你的身体了，他就说你的气脉明点，他就是更细了更微细，更往内了。就他你气脉明点的自性是怎么样的，你怎么样通过修他而显现空性。那么再往后的时候呢，连这个气脉明点都不能执着的，连这个方面呢都要这个打破。所以说越往后进入无相圆满次第或者进入大圆满等的时候呢这些都不着重，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修行的时候 越往高的这个教义呢，它就是说是讲的越细微啊，讲的越就是说深入，越往内越靠近实相啊，就是从这方面一个一个都是这样讲的。所以说此处我们讲这个远离真义损减的法性，我们首先在觉得中观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切的法性呢本来就是这样的，完全都是远离真义损减。所谓的真义损减，完全是凡夫人的这样一种凡夫人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是一种分别的一种自信，一个特法。或者就是说即便在成圣者的时候呢，相对当中还有这样微细的真义损减，那么就是通过凡夫的这个习气也没有断尽，所以在圣者地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显现它的作用。真正的就是说完全远离真义损减，那只有在佛地实相显现为完全无二。所以说所谓的正呢从它的究竟的基来讲，它就是远离真义损减。修道的时候呢相应它，果位的时候呢完全远离这个真义损减，就是一切万法的实相怎么样，它就本来如是，安住它就这样去这个契合，完全显现它的自信。所以说所谓的正智圆满殊胜的这个正就是说这个正呢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也应该从这个这个方面主要的方面去这个着手啊，觉知见的时候也是这样，觉知修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么如果是见后修圆满之后，它的果觉的也是显现它的这个无二自性。如是智如来不可思议智慧身，以世俗明艳亮衡量，即一切十方之中常恒坚固不可毁坏之金刚之性，任运利乐无尽之障。那么就是说是如是的如来不可思议的智慧身，通过世俗明艳亮此处的世俗明艳亮不是观现世亮这个世俗明艳亮就是讲境界亮就是说明言的境界亮，境界明艳亮。那么如果通过境界亮的衡量的时候呢，一切十方当中都是常恒坚固的，完全都是不可毁坏的。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无常的法或者可毁坏的法，这些都是分别所造成的这些都是业所造成的。佛陀呢超越了分别，超越了这样一种这个执着分别的缘故，业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安住在长恒坚固的自性当中，不可毁坏的金刚自性当中。那么这个会任运利乐无尽之报就保障，就会变成这个任运利乐无尽的保障。这方面就是讲从这个世俗境界量衡量。那么下面就讲从圣意量衡量，以圣意量衡量如来不可思议智慧身，远离常与无常等一切细论。正因为真实意中超越一切细论，故如来秘密常恒周遍，任运直成不可思议。此事以世事理所成立，否则彼不可能成立故。那么如果从圣意量衡量的时候呢，就是说从这个离系的这个侧面，从离系的这个侧面的观察的时候呢，如来不可思议的智慧身，远离常和无常等一切的细论。那么就是说佛陀的这样一种智慧身呢，会不会是我们平时所认为的恒常或者无常等等。实际上我们认为佛恒常也好，或者认为佛无常也好，这一方面是观待的这样一种这个凡夫人的分别，观待的凡夫人的分别。所以说这一切都叫细论。那么圣意量他要观察的，圣意量他所要破持的，实际上就是一切细论。那么这个细论是在谁相对有呢？这方面就是细论就是在一般来讲就在凡夫相对当中有，或有的时候再讲细一点的话，像这个声闻缘觉相对当中，或就是说菩萨相对当中这个粗粗细细的方式具备的，粗粗细细方面具备。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是他通过种子的方式现行的方式存在，有的时候是通过种子的方式存在不管怎么样呢，此处我们主要可以理解成凡夫人的相续当中的执着。凡夫人呢，他对于这个常和无常呢，都有他一个特定的一种这个一套观念。那么凡夫人所认为的恒常呢绝对就是说分别心变前根本就是说是不变化的，无常呢就是分别心变前所安立的无常。所以说你通过分别心对佛的身体对佛的智慧身安立恒常也是只是凡夫分别心安立的一种方式，不符合于佛本身的自性。那么如果你要把佛不可思议的智慧身安立成无常，这也是凡夫人的这个无常观念，把凡夫人的无常观念加在了佛陀的智慧身上面，所以这个也不是佛智慧身的自性。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把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意照或者把我们的分别心加在这个万法上面，加在佛的这样一种智慧上面，都不是他的自性。所以说这一切的统统是要破除的也和前面的这个意思关照起来对照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中观中他破的时候呢，为什么要从设法的这一切之智，我们说全部要破，全部要就觉知为空性。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对设法的认知并不是设法他自己的自性，我们对设法的认知，我们认为它是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的这样一种分别心，把我们的分别心加在了设法上面。我们对住子，实际上住子它本身上面并没有这些，但是我们在看住子的时候，我们在觉得住子的时候，我们会认为 啊，这个柱子是常有的，或者无常的，或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在柱子上面本身根本没有东西，所以说我叫通过中观的正义把这些都破掉，啊，你把这把你就是说你自己认为柱子恒常不恒常，有无是非的所有的系统全破掉，破掉之后呢，哦，这个事才能显现它柱子本来的这个实相。所以从设法来这一切自治，此处我们主要是说不可思议的事啊，不可思议的智慧生远离常无常等所有的系论，叫。打破我们凡夫人对于这个如来不可思议智慧身的这种错误认知，所以说就远离常无常等所有的心，只要是我们的分别心能够安立等所有的心论彻底消除。正因为真实意中超越一切心论，故如来秘密常恒周遍。那么就是说是当我们这个心论完全离开之后呢，哦，这个就是讲佛陀他自己的自信啊，就是说佛陀他这种本体离开了凡夫分别心，安立了这样的心论，所以说呢佛陀他自己的本体呢啊，佛如来的秘密呢就是常恒周遍而任命自成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呢是通过事实理证成，否则比不可证成，否则比不可证成就是从反方面讲，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离开心论的话，我们在抉择这样佛智慧身的时候，如果就是说通过心论去看呢，那么这个通过心论去看的时候，他就会偏堕于一方，偏堕于心论一方，或者偏堕于有，或者偏堕于无，或者偏堕于长，或者偏堕于断，都会偏堕。那么如果偏堕的时候呢，佛陀的这个智慧身就不可能是常恒周遍的了，因为他必定偏到了就是说我们凡夫心的常。那么如果偏到凡夫心的常的时候呢，那凡夫心所认定的这个常他绝对没办法起功用的，但佛的这样一种智慧身能够常恒的起功用。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凡夫心认定这个如来智慧身是恒常啊，就根本不可能是一种常恒周遍。或者你认为佛的智慧身是无常啊，如果是无常的话，就怎么可能无常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坏灭的，所以说或者他差了生命的缘故没办法作为究竟归处，他也没办法真正安立他的恒常之心。只有离开了常无常这样一种凡夫的分别心之后呢，佛陀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离开凡夫分别心的这个自信呢，才会真正安立成一种常恒的本体或者周遍的本体。那么如果就是说是凡夫分别心安立的这个系论的话，就无法周遍的，或者偏多于涅槃，或者偏多于轮回，没办法就是说是周遍一切轮涅万法。那么如果以凡夫分别心安立的话，佛陀的智慧人也不可能任命自成，也不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从圣量衡量的时候呢，我们要打破凡夫分别心对于这个如来智慧的这样一种这个认知。我们不管我们觉得啊，对于佛的智慧觉得怎么样圆满，如果是在通过分别心在抉择，那么这完全都还没有靠近佛的智性。只有就是说是对于这一切万法的空性方面呢，就是说是真正对于一切万法的空性方面有所屈辱的话，才能够对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自信呢稍微有点点认知。那么如果乃至于我们安住在观现身量，乃至于安住在我们的分别心的状态的时候呢，都永远没办法靠近这个佛的智慧身，因为靠近不了实相的缘故。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对不可思议的空性有所通达，虽然就是说通达这个空性本身对于真正的佛的智慧来讲还差得很远，但从某一个侧面来讲呢，我们产生信受的时候啊，在产生信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以遣除很多这样怀疑而安立佛陀的这个智慧呢恒常周遍任于自成不可思议等等。欲与如来无量功德以四世理发起圣解心，正如具德龙树在中观根本慧论中所说，若通达一切所知法，自性本空，则以无量时分及无边方分自性不成立故，一尘一刹那中不能容纳者丝毫亦无。而十方一切显现无时平等现前者，是于解脱四边智慧身一切诸佛大无二，如是了之后真正作归依。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对这个如来的无量功德通过四事理而发起圣解性，那么就应该像这个龙树菩萨在中观根的慧论啊，就是在中论当中所讲的。那么如果我们通达一切万法空性，因为这个根本慧论当中主要是通达一切万法无自性的，一切万法是空性的。那么如果通达一切所知法啊，一切所知法就色法心法或有为法无为法的全部所知法包括的，那么如果能够通达一切所知法自性本空，则以无量时分和无边方分自性不成立故。那么就是说无量的这样一种时分也好，或者无边的方分也好，它的自性本来不成立，从时分的侧面来讲也不成立，从方分的侧面来讲也不成立，所以说一尘一刹那中不能容纳者丝毫有无。那么如果它就是说是时分它有自性成立，或就是说方分它有自性成立，所以说呢就是说它自性成立的缘故，每一个时间啊，每一个刹那的时间它的自性都成立，所以说呢啊，就是第一刹那和第二刹那不可能相容。 那么如果就是说方分自性成立，那么一个无方微和另外一个无方微自性本来成立的缘故呢，所以说二者之间也没办法相容。那么就是因为无量十分和无边的方分自性平等不成立的缘故，所以说一个微尘当中不能容纳其他法的不会存在，一个刹那当中不能容纳其他法的也不能存在。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最后可以安立一个微尘当中可以容纳无数刹土，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微尘它自性根本没有，如果有自性的话啊，就不可能这样安立。那么就须弥山也是有自性的，一个微尘也是有自性的，两个都是有自性的法，所以说呢这个须弥山就没办法在一个微尘当中实现。那么就是因为微尘和须弥山都无自性的缘故，平等空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一尘当中可以容纳其他的很大的色法，一个刹那当中可以容纳一个劫的时间，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问题。而十方一切显现无始平等现前，十方的一切显现就是说是三十十方的所有显现无始平等现前，无始平等现前的意思就是在一个时间当中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差别，在一个时间当中平等现前，同时现前，而且现前的时候根本不错乱。那么如果能够证悟这个，如果能够了知这个呢，就是和解脱四边智慧身啊，解脱四边就无是非可以理解，那么和解脱四边的智慧身一切诸佛大无二。因为就是佛陀的这个本性呢就完全超越了分别的，完全超越了一些心识的自性，所以从智慧身的角度来讲，从法身的智慧本体来讲的话，一切诸佛就安住在一切万法的等性当中。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就是说超越这些，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觉知安住在这个无量十分无方方分自性不成立的空性当中，那实际上这样一种见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修正就已经和一切诸佛大无二了，完全就是大无二，或者就一切万法本身啊，就是说显现上面呢它有这个显力的差别，但是在这个等性上面呢和一切万和一切诸佛完全无二的。所以有地方讲见缘起即见佛，实际上见缘起即见佛啊，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它是从啊真正了解的时候有浅有深，真正从很深的角度来讲呢，所谓的缘起，所谓的缘起我们有时候就会认为哦，这个是显现，观在空性来讲是个低劣的，但实际上的缘起的话，它这个意义本身和法界实相的空性无二无别，没任何差别的，缘起就是空性，实际上就是说缘起本身就是空性，至于我们所认为的哦，这个缘起它是一种显现啊，或者空性它是一种实相啊，这个已经是我们分别了，已经是我们的分别性在认定缘起和这个空性二者的差别，实际上缘起和空性二者本身会有差别。所以如果真正能够圆满的见缘起的话，绝对是圆满见佛，就是安住在佛的境界，如是了之后真正做皈依。那么了知了这样自性之后呢就能够真正的做这个皈依，因为对于佛陀的这样自性，对于一些万法本体都做了完全的这个了知之后呢，这个时候内心当中会产生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心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可以安定成一种皈依的自性这个就安定成果皈依。所以说有的时候皈依呢，前面讲有的时候皈依呢是以外在的形象佛法身作为我们的依靠处，那我们在这个皈依的时候呢，我们会就是说认为我很低劣，佛法身三宝很高尚，我皈依你，请你救护我，他有一种就是说请这个殊胜的对境救护我的这样一种感觉，有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想法。那么这个想法不是不对这个想法不是不对，这个想法最初的时候呢应该有，因为就是说我们想要从轮回当中解脱，那么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的就是佛法人三宝，所以说我们又没有能力，我们自己很无助，我们自己很无力，所以这个时候要皈依一个巨大力者这个就佛法人三宝，佛法人三宝它的力量很大，所以我们皈依它的好像就得到一种依靠得到一种保护。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真正一层一层觉得下来的时候呢，真正的皈依那就是安住在自己的自性，了知自己的本性之后这样升起信心而安住，这方面就是一种了知的皈依了这方面就是很深的皈依了有些地方讲为皈依自性佛，所以呢就是皈依自性佛的意思就是说，也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的，以前呢是往外去寻找，慢慢慢慢呢就是说了知自己的自性就是佛的自性，所以说呢我安住它，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皈依。或者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皈依佛的时候，我们在就是皈依佛的时候呢，主要是承认自己还有很多缺陷自己还有很多缺陷，说皈依佛，皈依佛的时候程序我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心修正方面还有很多缺陷，这方面就是一种程序，一种承认方面的做皈依的。那么就是说要了知这样一种佛的自性，要做皈依佛的话，那么从浅层次或者从深层次都可以了知，而就是说是真正我们了解的层次越深，那么我们所做的皈依呢就是这个 越靠近于这个实相，就越靠近实相，所以它的力量也就越大了。主要是舍弃了外在的一种就是说依靠，然后了着自己的自信，安住这样自信。而且对于以彼加持之现中如来三生四意何时相续不断的功德，也真正获得不退转性，故应如是了之。而且呢，对于以彼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智慧身或者佛陀加持自现中如来三生四意何时相续不断的功德，法身不断，那么报身不断，化身的事业也不断。这方面在以前我们讲过，经传当中也是如是案例的。那么就是说，如来的三生四意何时相续不断的功德呢？也真正能够获得不退转的信心。就是说，以前我们也许只是从这个字句上了知了也应该对佛产生信心佛陀我们就是说产生信心的时候，主要是看佛的传记主要是看佛怎么样现身变，怎么样调伏有情的，这个也可以产生一种信心。但是呢，就像上次以前讲过一样，那么通过传记而引发的信心，这种信心呢，基本上来讲是这个不可靠的基本上不可靠。所以说就是时间一长之后，或者遇到这个邪知识引诱之后呢，这种信心有可能就衰退了。我们可以观察，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就说是这个没有真正的就说是趋向于这个经论文思修行的话，那么单单靠我们在皈依之前所看到的佛的传记，或听到别人所讲的佛的功德，这么一点点的信心很难以维持到现在很难以维持到现在。所以说如果我们真正对于佛的自信对于自己的本体，对于一切万法的自信和佛无二无别等，或者真正的如来的三生四意何时相续不间断，这个方面能够从这个意义上升起定解的话，这个时候信心是不退转的。要从法义方面所产生信心呢，很稳固，那么从听闻功德方面所产生信心呢，不稳固不稳固。那就是说通过功德或通过听闻学习传记而获得的信心呢，可以作为一个桥梁可以作为整一种基础。但是我们不能把桥梁永远当成这个像一种这个就近之道，所以还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方便去入于佛的这样一种意义当中，真的趋向于佛的意义当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信心是很难也退失的。所以说呢，应该如此了之。我说对中论所说，如来过细论而人生细论，细论破慧眼，世界不见佛，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等，这里了之的话，随念如来法身即是一切随念之王。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中论当中所讲的这个话能够产生信心，到随念佛的法身呢，这就是一种随念之王。那么在中论当中讲如来过细论而人生细论，那么所谓的如来呢，它是超越细论的，而细论恰恰就是一种这个凡夫的分别，或者说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现象当中的法。那么如来呢，他自己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细论的，本来佛陀没有安住在任何细论当中，而人生细论。但是人们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佛陀也好，或者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一切万法也好，产生了有无是非的细论，产生了种种的分别念，所以而人呢，就是说产生细论，细论破慧眼。那么这样一种细论呢，会破慧眼，或者障碍我们见到实相，世界不见佛，所以说人们根本不见佛。那么我们所认为这个佛呢，有的时候会认为是释迦佛或者阿弥陀佛，释迦佛阿弥陀佛确实是佛，但是真正意义上这个地方所讲的佛呢，实际上就是讲一切万法的实相，一切万法的实相。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对一切万法的实相能够真正了知，全都是佛，完全都是佛，连自己都是佛，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不会认定只是某某供台上这个画像它是佛，或某个寺庙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塑像它是佛，实际上其他不是佛，没有这样认知的。实际上我们就真正的了知了这样一切万法的实相之后呢，一切万法的这个本身它就是一种佛的一种这个实相的本身显现。但是呢，因为我们有细论的缘故见不到，通过跟随我们自己的细论呢，根本见不到它的实相，所以见不了佛。那么如果我们就破掉了这个细论之后呢，就会见到佛的法身，所以说一切都是佛，全部都是这样一种清净的显现。如来所有性就是世间性，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实际上如来的所有性呢，就是世间性，就如来的这样一种这个性如来的自信也就是世间的自信。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知道如来和世间完全平等无二都是平等无二的。如果你通达了，你通达之后呢，世间就是佛性。那么如果你不通达的话，佛也就变成世间性了。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从这样一种这个一切有情的这个障碍的侧面来讲，从障碍的侧面来讲的话，我们就知道呢，有情有障碍的缘故，所见一切都是凡夫的显现。那么佛陀他没有障碍的缘故呢，所见一切都是佛的显现，乃至于见我们都是佛的自性。 所以实际上我们就知道了，从它本体来讲，从它的自性来讲，完全都是安住在一切安住在这个平等性当中，都是这个自性当中，就是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够了知。如果能够了知的话啊，实际上一切都是能够作为一种提示，所有的法都能够作为一种提示，实际上就是提示什么呢？提示一切万法它自己的实相。然后如果我们安住不了的时候呢，这种提示只能够是在经典当中找得到啊，这种提示也许只能在我们打坐的时候才找得到。那么如果我们关闭上经典呢，或就是我们当我们起坐的时候呢，这种提示就会消失，因为我们这种提示性太狭窄了。那么但是通过学习佛法的话，我们应该把这种提示性呢扩大无限。那么这种扩大无限并不是说我们刻意的要把什么东西观成成佛性，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真正的内心当中有了一种定见，任何法都能够做你的提示。你在看经典的时候呢它会给你一种提示啊，佛性是怎么怎么样的。那你打坐的时候呢可以给你一种提示。当你下坐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这个也是实相。你看到某个有情的时候呢，这个也是实相。当你看到云彩的时候呢，这个是实相。看到柱子房子的时候，这个、还是实相。所以如果内心当中有这种证件，所有的法都会变成一种提示，都会提示你一些实相如是处存在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到，如果你修行的时候到了一定程度，那就会显现。如果没到这个程度的话就是说修行起来会非常困难。原因也就是说，他证件如果不圆满不高的话，他的这种修行也是很难以提上去的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那么就如来无有自性，世间也是没有自性，等证理了知的话，随念如来法身其实一切随念之王。对如是如来作意之后，下至仅做一次祈祷，一次礼拜，供佛一花，以散乱心念佛一句，或扰乱之始见必化佛像，善根均无空耗。以所缘境如来三世平等智慧究竟之故，必无欺狂亦无错过。如以猛咒钩招，以气不舍咬住，或如上钩之鱼，以智力不须勤作而不自在水转。那么这一段话呢，就是讲的这个佛陀呢它是一种这个三世平等智慧究竟的本体。所以说呢，我们对佛做怎么样一种结缘，这样一种果绝对都不会空耗的。所以对如是如来作意如果能够了知这样一种如来自性能够作意的时候呢，下至做一次祈祷对佛做一次祈祷也好，或者做对佛做一次礼拜也好，或者给佛供应一朵花也好，或者通过散乱心念一句佛号也好，或者在扰乱的同时就是我们内心产生烦恼的时候呢，见到壁画的佛像见到这些唐卡像等等，实际上这些善根呢都没有空耗这些方面就是一种立宗，就是说对如是如来做一下至做一次祈祷，乃至于就是说善根均无空耗，这方面是有法和这个有法和他这个所立理论。那么它的根据是什么呢？它的因就是以所缘境如来三世平等智慧究竟之故这个就是根据，就是因为所缘境的如来三世平等智慧已经究竟了他已经究竟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那么就是说佛陀他对于这个三世平等智慧完全究竟，所以说呢他没有隔阂，没有隔阂。那么就乃至于你不管什么样的心态去圆佛去对着佛做恭敬，这种善根呢完全都被空耗，就是佛因为三世平等智慧已经究竟的原因，必无欺狂亦无错过。所以说必定是没有欺狂的，也是没有错过的下面是比喻如以猛咒钩招，以气不舍咬住，或者上钩之鱼。那么就是说通过猛咒钩招的时候呢一个咒师他念猛咒的时候，那么自己虽然没有勤坐，自己坐在这个地方，但是呢这个咒力一旦过来的时候呢，自己的心不由自主被他钩招住不由自主的就是说被他就是说所钩招了。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一种问题。还有呢以气不舍咬住，那么气不舍就意思就是说如果被这种蛇咬了之后呢，在走七步的时间当中绝对会死去的并不是一定要走七步你咬的时候你坐了不动你就不会死，没有这样。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你走七步的时间你就走七步的时候，不管你走不走，反正你就是在走七步的时间当中绝对会死亡。这方面就是说自己也是没有自在的这个也是没有自在的意思。或者上钩之鱼，这个上钩之鱼虽然还在河里面，但是一旦吞钩之后呢马上就会上岸，这个方面它也是没有自在的。所以它要表示的意义就是说你自力不须勤作而不自在水转。那么自己的力量方面呢这个自己的力量虽然没有勤作，但是呢对方的力量所勾招或者说被这个控制之后呢，自己没有自在而水转。这个就讲佛。那么实际上呢，佛的大愿，佛的这样一种这个势力事业大悲心智慧等等，只要我们圆佛结了这个善根，结了缘之后呢，那么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 不去群坐，虽然我们没群坐，但是不自在随佛而转，总有一天会去向于这样一种佛地的。这方面就是佛陀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功德之心，智慧身所显现的本体。此非黄叶子啊，只提之方便群说，与无期因果之自性，以理引生定解之人，将会产生远离一案的定解。那么这种说法呢，绝对不是黄叶子提的那种说法。黄叶子提呢，就是讲这个佛经当中的一种比喻，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小孩子哭的时候呢，母亲啊拿一个黄的叶子，说你不要哭了，我给你黄金。啊，就是说像小孩拿到这个叶子之后，他认为真的是黄金，然后他就是认为觉得得到了一个好东西，他就不会哭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就会使用这个黄叶子提的这样这个比喻来宣讲佛陀一种这个方便全说不了一个说法。但这个地方我们就说，绝对不是方便的说法。佛陀的这样一种三世平等的智慧已经究竟了，所以说你只要缘佛种的善根，绝对不会空耗，不管中间隔的时间再长，中间隔的时间再长，完全都不会空耗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应该这个产生这个定解。就像这个佛经当中观当中所提到的这些这个这些这个就说是这个这些当事人，像这个福真呢，八万劫大劫之前才能去拿摩佛，像这样的话就是八万大劫之后这个善根成熟，然后出家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阿罗汉果。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才很多很多，都是在以前九十一劫之前呢，无数劫之前呢，像这样通过小小的一种善根供养的礼拜过，或者发了一个愿，最后呢全部成熟。所以对这样的问题呢，应该产生一个心结。如果单单是通过这个扰乱心啊，或者散乱心念佛的话，都有这样的功啊，这样利益的话，实际上如果我们通过这个虔诚的心，通过这样一种圣洁心来祈祷，来修持佛性，来念诵啊，功德利益更加不可思议。就是说获得解脱的时间绝对会大大缩短的。而平时呢，就是说是令相对当中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圣洁啊，反正定解是非常重要的。你的定解越坚固，实际上你这个成就的时间也就越缩短。那么如果有邪见等等，虽然最后会成熟，但是它的时间必定也是延长了。所以说对于无期因果的自性引生定解的人呢，将会产生远离一案的定解。与如是利益无量之如来，应当时时意念，所以应该时时的意念佛。耳闻如来名号以及于彼生信心极为难得。那么我们能够听到佛的名号，还要对佛的名号产生信心，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啊，这个是无因无缘不可能产生的。如来名号乃是无量福德无尽之源泉，以法性缘起大愿三摩地善根不可思议之力成就诸佛的名号。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佛的名号呢，实际上是这个无量福德无尽的源泉。为什么我们听到这样佛号就能获得很大的功德？如果念诵佛号能够获得很大的功德和加持呢？实际上呢，他就是讲到了这个佛他的名号呢，是通过法性力、缘起力、大愿力、三摩地力、善根力，那么通过这样不可思议的力而成就的缘故，随着一个名号当中包含了万德啊，包含了一万种功德，或者这个万德也只是一种啊这种词语所讲的，实际上它是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证了佛陀的因地的时候呢，那么修了很多缘起，发了很多大愿，三摩地加持，通过善根回向，所以最后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等等。所以这样一种这个佛号本身就代表了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吧。如果我们能够听闻、能够念诵、能够作意，他就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福德。在世间显然是利的根本，既能赐予今生所欲的如意宝、如意树、妙宝、甘露等，眼前亦难获得，何况如来名号更极难得。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赐予今生所欲的如意宝啊，或者如意树、妙树、甘露等等，眼前就是现在我们一般的众生来讲也非常难以获得的。为什么呢？这些东西呢都是一种很珍贵的东西，如果没有大福报者根本得不到，一般人根本得不到，何况是如来名号呢，更是非常难得的。以如意宝等不能开始解脱道，而以如来名号必于某时引入菩提之故。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如意宝等它能够赐予世间所欲，但是没办法给我们开始解脱道，但是如来的名号呢绝对在某时引入菩提之故。只要你念诵了这个佛，实际上就和这样实相，就和这个佛的那种大愿等的相合，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必定是在某时当中将自己引入菩提道，也从如来秘密不可思议加持显现之圣号，持于圆满利乐，也是万法法性缘起之力不可思议，何时亦不虚妄。那么从如来秘密不可思议加持而显现出来的圣号呢，能够赐予圆满的安乐， 也是万法法性缘起之地不可思议。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无自性或者缘起之地不可思议的缘故，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圣号你念诵啊祈祷等等，绝对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功德，这方面是你缘起，所以说啊也是不会空耗的，不会虚妄的。若善观察如意宝等为微尘聚合，成就之咒为音声众多刹那之相续，此外并无丝毫地势。然而不可否认，别人将对依止者赐予圆满所求，如实若以自性空而对诸法之力缘起无期升起性界，则一切修行都将具有意义。那么下面就是讲的这个，如果善加观察如意宝，除了微尘聚合之外呢，用的这个如意宝是色法的本体，所以除了微尘聚合之外呢，根本没有其他的这种实有的法，但是呢仍然可以起作用。那么能够成就所谓的咒语，除了音声中的刹那的相续之外呢，也没有一个实有地势。但是呢，我们不可否认，如果依止他们就可以得到圆满的所求。所以说呢，佛号我们就说从世间的角度来讲呢，好像也是一种一个字一个字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就像如意宝和这个咒语的声音一样，那么对他们就是说是这个依止能够赐予所有。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对于佛号产生信心念诵的话，也能够赐予这个圆满的所求。如果通过自性空而对诸法之力缘起无期升起定界，一切修行都将具有意义。这个方面实际上就讲到了修行的关要。一方面呢，我们要就是说通过自性空就是说是了知一切万法本性空，一切万法本性空的同时，然后一切诸法的力缘起无期就是个现空双运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必须要产生定界。就一方面呢讲到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的，但一方在无自性当中的话，如果缘起聚合了，如果缘起聚合之后呢，它各自不同的显现，各自不同的利用绝对是能够这个升起来。所以说呢，就是说念佛号本身它在生理地当中本空的，它也是一种无自性的，但是在无自性当中呢，必定这个佛号前面讲的通过法性力、缘起力、大愿力、三摩地力善根力这些不可思议的力加持之后成熟的。所以说我们在明年中如果能够真心诚意的念佛号的话，绝对能够获得就是说不可思议的加持力，一切修行都将具有意义。所以上师也是这个要求就是说是这个各地呢也是开展念佛法会，实际上开展念佛法会里面的这么多佛号就是在不同经典当中讲到的不可思议的这么多佛号，如果真正我们在学完数念三宝经之后，对于佛的佛号的本性确实是有这样一种功德，能够产生定解的时候，当我们念一遍这样一种这个佛号的时候呢相信获得不可思议的功德，绝对能够这个现前就是在这个他的这个功德文当中所讲到的不可思议的功德。佛经当中所讲你念这个佛号遣除疾病或者赐予吉祥等等，所有的功德都能获得。所以说呢，佛号本身我们说它是通过不是说随随便便显现的，它是不是无因无缘，虽然我们的分别心可能怀疑到底有没有这样功德，但是呢，如果我们从这一段话来反观的时候呢，这些都是佛在因地的时候呢发了这么的愿，大愿力、三摩地加持的，再加持的，而且它就是无期的自性，完全都是一种这个三世平等性的智慧色受的。所以说，如果你有信心去祈祷的时候呢，绝对能够获得这样的加持力，就怕就是说有这样一种不相信的地方。所以说呢，我们就通过这一段我们现在随念三宝经当中对佛号的这个阐释如果好好观察就从意义上面能够了知的话，那么就不会怀疑不会怀疑这个地方是不是一种别事意趣、别意意趣，或者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虽然也有这样意趣，但有的时候不一定有这样意趣。所以我就学了这些意趣之后呢，哪个好像都是意趣一样，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不对的一种分别了。所以说，这样的意义上面，它的这个道理上面，我们了解之后呢，就可以对于释迦佛的名号、阿弥陀佛名号等等，就会产生一种信解。所以一切修行呢，都将具有意义的。经云：日日若雨有情众，施雨恒沙天一死，一饭供养一居士，教彼出生无量福。那么下面呢就要讲到，如果你持佛号它的功德有多大，像这样的话一个一个比较下来。那么就首先讲的时候呢，每天对于一切有情施予恒河沙数的天一天使，这个功德很大，但是不如一饭供养一居士。那么对于守五戒的一个居士供养一顿饭，他的功德就是超过了每天当中对一切有情施予恒沙天一使的功德这个是佛陀在经典当中讲的，教彼出生无量福。那么比他的前面的出生福德呢，就是说高出无量，如此依之而类推，供养随性之比丘，欲留一来即不来，罗汉圆觉福转增。 那么如果以此类推的话，如果能够供养一个凡夫的随性比丘，然后呢再供养这样一种预留果、依来果、不来果，对于第四果罗汉、对于圆觉罗汉这样供养的话，他的福德也是这样辗转增长的。十方成数圆觉前，常供恒沙天衣使，闻佛见佛，画塑像，其人得福，善为圣，况睹金言而合掌，赞颂一句或供养。那么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十方成数的圆觉面前恒常供养，就是说恒河沙一样的天衣天使的福德是绝对无啊，就是不可思议的很大的。但是呢，就是说不如闻佛的名号啊，闻佛然后闻佛的声音，或者叫见佛的画像和塑像，那么这个人的德福呢尚未圣。就是你供养这么多圆觉，还不如见一次佛像啊，见一次佛的画像和塑像更伟大。啊，现在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家里面供的佛像也好，经堂里面供的佛像也好，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天天看天天看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了，但如果就是我们从经典的这样一种这个教程来看的时候呢，你看一眼这个佛像，看一眼这个画像，看一眼这个塑像，这个人得到的福德比在这个十方成数圆觉前常供恒沙天衣使的福德还要胜啊，就是还要超胜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看的时候呢，你能够见到这样的佛像，确确实实呢不单单是福报大，而且能够升起很多的福德，其人得福尚未圣，况睹金眼而合掌，何况真正看到佛的这个真身，然后呢合掌，然后赞颂一句或者对佛做供养，他的功德就更超胜了。而若人执此佛名号，心中具信不弃舍，善胜日日供诸佛，满十方刹恒沙宝。那么就前面说，你如果能够供养佛，他的功德也是更加超胜的。但是呢，就是如果能够执持佛的名号，身心中具有信心不弃舍的话，善胜啊，就完全超胜的，每天日日当中满十方刹恒沙宝来供养诸佛的功德。这个方面就讲到了持持名号的功德非常大。所以说就是平时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就是念佛没有意义啊，这方面实际上就是说是从圣意地的角度来讲，或者你能够按住圣意的善根呢，就按住这个心性。那实际上在世俗地的善根当中，如果你能够念佛号，比如说上次在这个上课之前念释迦佛的这个名号，念释迦佛的心咒，这方面就是说真正念一句啊，这个方面讲了，就是说心中具信不弃舍，念一句的话完全超胜满十方刹恒沙宝日日供诸佛的功德，这方面的功德是非常巨大的。复说仅持佛名号，今来获益亦无量，佛赞于彼即如斯，披睹作意何须也。复说仅仅持佛名号，今来，今来就是说现前当来的意思，就现在和未来都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利益，佛赞于彼即如斯。那么佛陀在经典当中赞叹这样的功德，既然如此，那么既然已经如此大了，披睹作意何须也。所以说对于大乘的经典披睹啊，对金刚经也好，心经也好，或对于这样一个法华经啊，就是说这些这个华严经那样等等，对这些披睹的功德就更大了。作意就是说作意它的内容，所以经典当中所讲的这样意义何须言呢，它的功德就更加不可思议。所以说呢，这样功德是一方面，实际上呢就是说功德越大，对你自己来讲就越能够去除于实相，或就是说你在这个啊就披睹也好，作意的时候也好，这个修法实际上越来越靠近你的心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越来越功德大，功德越来越大的原因也就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讲就不要太贪功德了，但一方面讲为什么就是有这样讲的呢，为什么功德有这样超胜的呢，因为就前从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个道理啊，这个原理推下来的时候呢，越来越靠近实相，越来越靠近你的心性啊，越来越靠近你的心性。所以说佛的名号，我们以佛的佛像佛的名号啊，这个这个注意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又是佛证实相之后显现出来的，也能够见到佛的佛像，实际上已经说明你能够有了一种去除于佛门的去除于实相的一种这个基了，已经有了一种基础。那么如果你能够念佛后呢啊，说明有一种信心去念佛后，那么如果你能够读诵经典，如果你能够注意经典中的意思呢，实际上就说明你对于这个实相啊，对于佛所讲的这个实相越来越有兴趣啊，越来越观修的时候啊，越来越能够趋向于这个法界实相。所以说呢，越靠近心，它的功德就越大的原因就是这样的。以此为例，详细应从诸经中了之，在大乘小乘的这些经典当中讲了很多很多这些不可思议功德，所以如果能够从诸经当中了之的话，这些类型当中的定解会更加增长。今天讲的这个地方